行事为人，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到行事为人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两次是讲到我们行事为人应当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我先读第十节，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然后我们再读第九到二十三节，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神的话。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好不好？各位找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节这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来，请。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谢谢，我们就多到这里为止。这是今天我给各位我们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底下有四节啊，有我们分四段。行事为人，第一要对得起主；第二，凡事蒙他喜悦；第三，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第四，多知道神，多知道神。我们今天从这一个题目当中，我们从这四方面来思想，这是行事为人的第三讲。第一个，我们先要请各位大家一同来思想，什么叫做对得起主。我想啊，讲的这个英文这个中英文的圣经啊，和任何圣经没有我们中国人翻这个对不起，这个对得起，我觉得实在很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对得起，什么叫对不起啊。在这里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够，这一句话大家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我心里面所想的所做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对不起主呢？所以我觉得中国翻这个对不起实在是非常的恰当啊。英文它是用 worthy of the Lord， 是值得啊，配得主，配得对得起对不起，给我们中国的字义，我觉得对不起实在很好。因为我们常常讲，假如说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跟一个人说啊，我对不起，我们讲，当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对他有亏欠，我们觉得对他有失礼，我们觉得有些地方我们不应当这样的对待他，所以我们跟他讲对不起。所以各位讲，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对不起主。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思想我们对得起对不起主呢？主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请各位来看啊，我从第十三节开始念起啊，第十三节。我们看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第十三节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是第一个，主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第二个，他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而我们做了这两件事最少。第十四节说什么？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第四件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带到自己面前。好，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最少看见主为我们做成了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我们啊，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保罗蒙差遣的时候，主就差遣他说， 要他去救那些人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这就是借着福音，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代表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很清楚，黑暗的权势是代表罪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代表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代表死的权势。但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这是第一个为我们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主为我们做了什么呢？在十三节第二节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假定说我们把我们救了，这一次救了，如果我们还仍然在那黑暗的权势之下，我们救得不彻底。但是主不单把我们从黑暗权势救出来，而且还把我们迁到另外一个国度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在没有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以前，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是住世界的，我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为了世界而活着，我们是在那空中展开的恶魔手下受辖制，我们受肉体的诱惑，受世界的诱惑，就各样罪的诱惑，我们不能够得胜。所以今天呢，基督救我们救得这样彻底。很多人都这样说，哦，宗教总是劝人为善，不错，世界上很多的宗教是在劝人为善，但是基督不是劝我们为善，他要先救我们，这是有极大的分别。很多的宗教都是劝你为善，让我们怎样为善呢？有我看到一本书啊，讲到的福音的事情，他分析的很好，他是劝我们为善，就好像过去的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那他们在律法之下天天在那里挣扎。今天早上下午我们呢薄饼的时候，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他们律师在那靠着牛羊的血在那献祭，结果都不能够使良心得平安，因为你献过祭以后，或者你犯罪失去了平安，你第二年还要再来献祭。他就在那个罪里面在那打滚，在律法里面打滚，没有得到拯救。今天世界上好多人在世界也是如此，好像一个人他在污泥里面打滚，我们把他救出来，你在污泥里面把他洗，你洗干净了他又掉下去，你洗干净了他又掉下去，永远不能够得干净。但是耶稣救我们不是这样，他把我们救出来那个黑暗的地方以后，把我们怎么样带到那个爱子的国度里，把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国度。我记得这次的越南战争啊，越这个撤退以后，好多人的越南人呢，他们坐着美国人的游艇舰艇就离开越南。当他们逃出越南以后啊，他并不是把他放在那里，他们把他带到美国来，带到关岛给他们安排，让他们能够享受一个平安的生活。我想今天我们如果是信耶稣，只信到说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没有把我们迁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我们还仍然在罪中。所以主的救恩奇妙就在把我们救出了那个黑暗的权势以后，让我们跟那个黑暗的权势完全一刀两断，把我们迁到那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说什么呢？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得了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绝不会再因为罪而受审判，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永不被定罪，因为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里。在圣经里面讲得很奇妙啊，有天国啊，有乐园，有神的国，有爱子的国。对，在这个地方讲到爱子的国，那天国呢，乐园就是爱子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下一个礼拜啊，下一次我们再要讲到行事为人的第四讲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国度。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进到何等尊贵荣耀的地步。我们不是说是像一个病人一样，我们得了医治，医治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得了医治以后还要进到一个最完全最美好的境地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第三个主为我们所做成的，是把我们的迁到爱子国度里，而且罪过都赦免了。第四，他讲到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与神和好。本来在我们与神之间有个隔断的墙，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我们与神怎么样和好，而两下成为一体，和睦了， 这是第四件他做的。第五件是做的是什么呢？不单他基督肉身为我们受死，是我们与神和好，而且怎么样，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你看多么平安和喜乐。你不要再想起你的罪来会觉得你心里面亏欠，不要再想起你的罪来会觉得你良心受责备。因为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单流血舍身是我们与神和好，而且是我们成为圣洁。最重要的，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神不再责备我们，是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了这些事。所以根据以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对不起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啊！上次我们讲到相称，什么叫做相称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就买这么好的品质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也买了我们这么好的品质的东西，也给我们生命上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对不起主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他既然替我们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真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在他身上，所以他把他自己完全献给主，他自己完全奉献为主而活，一生就是为主而活着。所以今天什么叫做对不起呢？对不起是表示我们对主有亏欠。假定说主把我们买赎出来，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的一举一动行事为人就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个，我们行事为人要凡事蒙他的喜悦。第一个我要先给各位思想的，这里不是说有一些事情我得主的喜悦就够了，乃是说凡事都要蒙他的喜悦，不论是大事是小事，不论是银钱上的事是职业上的事，不论是对人的事对自己的事还是对神的事，不论是哪样的事都要蒙他的喜悦。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事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得神的喜悦，做那样的事得神的喜悦。我记得我曾经跟各位在思想在圣诞节的那个期间，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当我们听到天使在高天里在唱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那时候我曾经给各位参考最少有五件事情我们应当做的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在这里凡事要蒙他的喜悦，不是说拿什么样的事情来让我们讨神的喜悦，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智。所以我要请各位看一处圣经，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是一个立志心智的问题。各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念第九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念第九第十两节，请。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在这里我们看保罗并没有提出来说叫我们做哪样的事情讨神的喜悦，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我做什么事讨神的喜悦，乃是我有没有一个心智在凡事上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他在说我们立了心智要得主的喜悦。为什么要得主的喜悦呢？因为将来我们个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所做的和恶和善 都要在基督的面前显露出来。到那时候，我们做的恶就要受惩罚，我们做的善就要得报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说我们立志在凡事上得主的喜悦，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假如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必能在凡事上讨主的喜悦。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怎样讨主的喜悦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来读给各位听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祝福你们，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劝导，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劝导。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劝你们，叫你们既然知道该怎样行才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里我看保罗最大的一个中心，就是叫我们远离那些污秽淫乱败坏的事，保守我们的身体在神面前圣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都必定这一所行的一切事都要在主面前受报应。这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圣洁的一个得主喜悦的一个方法。最后呢，我还要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前面讲到说我们如何保守圣洁，如何不犯罪是消极的，但是我们有一处更积极的，怎样是主所喜悦的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跟第二两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有两处提到喜悦，第一个是我们将自己献上神喜悦，第二个是在我们奉献的生活当中要不住地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行事为人凡事蒙他的喜悦，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要讨他的喜悦，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奉献的心，把我们自己奉献在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讨神的喜悦，是在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时时处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智。我们下面再请各位看第三，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这个在一切的善事上，中文翻的是一切的善事，实在是这个善事是讲的一切的善功啊，在英文讲是在 the good work， 在一切的善功上多结果子。换句话说，这是讲到我们工作的果子。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行事为人要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在那时候我们曾经提到 福音是我们的工作。在这里他说，在一切的善事上，除了福音的工作以外，我们在一切的善，所有的善事上都要结果子。这就讲得很奇妙啊，讲到善事上结果子啊，没有讲到恶事上结果子。可见善事上能够结果子，恶事上也会结果子，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他在善事上结果子。为什么在善事上结果子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事呢就结坏果子啊。所以你不能够从激励上来摘葡萄，也不能够从荆棘里面摘无花果，因为那个树的生命就代表能够在它的果子上得到证明。你这个树是好树是坏树呢，完全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圣经说，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那必定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了的生命。假如我们的老生命，我们没办法结善果子，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的生命，是我们能够从圣灵结出那善果来。比如说当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生命上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0-22节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假定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应当有这些果子，生命的果子能够显露出来。但是工作的果子呢，是靠我们的撒种。你撒种，撒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很奇妙啊，你多种的就多收，那反过来呢，少种的就少收。所以我们要多结果子呢，你必须要多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多种的就要多收，而且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要随着情欲撒种，就必随着情欲收败坏；你要是随着圣灵撒种，就必随着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一切善事上能够结出果子，是要靠着我们第一个撒好种子，撒多的种子；第三个呢，要撒劳苦的种子。所以圣经说什么，他说呢，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凡是呢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贺魂回来。没有一个人不劳苦不付上代价能够得到丰富的收获。照样今天让我们行事为人，在一切的善事上要多结果子，我们要付上代价。第一个，生命的种子要撒出去；第二个，要多撒出去；第三个，要劳苦付上代价，付上眼泪，然后才能够收获很多的果子。好，这是第三个。我们再看第四个，行事为人，第四点是要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为什么不说一下子知道神呢？而圣经告诉要渐渐的多知道神，而且说是行事为人才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可见知道神是一个经历，而不是一个知识。很多人呢，我们要是向他传福音，他说哦，我不懂圣经啊，我要把圣经念多念几遍啊，研究好了，然后我明白了，我然后认识神了，我再相信他，不然话说我岂不是迷信吗？这个理由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逻辑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认识什么，必须要在我们行事为人的经历当中，是我们渐渐的多认识他。可见我们认识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认识神是在我们的侍奉神行事为人当中，一天一天的一心亲近接近他，对他做一个认识。因为神呢，他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给神的亲近就像跟一个朋友一样。假定你认识一个朋友，你天天跟他在一块亲近，你就越发现他的个性，你越能知道他这个人。所以你跟他亲近一天，你就多知道他一天。假如你认识一个朋友，你把他置之高阁，你从来不跟他来往，我相信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很少的。所以在这里说，行事为人要渐渐的多知道神。知道神不是头脑的知识， 而是我们信心生活的经历。有一位为主所重用的仆人叫做Frederick Faber， 他不单是为主所重用的神仆人，而且他是一个对神有清楚认识的人。这个 Frederick Faber 他曾经他说他自己渴慕神如同那个鹿渴慕溪水一样啊。各位想到那个鹿要渴慕溪水的时候，他就拼命往那个溪水的地方来奔跑啊。当他奔到溪水那个地方，他一头就钻到那个水里面，就在那喝那个溪水。那么这个菲伯先生他就是渴慕神，就像那个鹿渴慕溪水一样，所以他的心呢里面是火热的啊。他整个的人呢因为渴慕神，所以就向着神，昼夜的思想神，昼夜的遵行神的话，所以神能够更多把他自己显示给他。所以他说他自己的渴慕神的心就如同那个施恩座上的基罗伯一样，撒菲拉一样，一直都不离开神，一直与神同在。所以他昼夜的与神同在，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怎么说呢？他这样说，他说：神啊，我只要坐下思想到您，我的喜乐就无可比。你的意念我默想，你的尊名我称颂，世上有何福乐可以与此比喻呢？你是圣职之父，你是爱的皈依，你使我心快乐，我的灵狂喜，我匍匐在你的施恩座前，举起我的眼向你注视，再注视。所以当他写完了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每一次讲到那些听到的人就评论他，说是菲伯先生讲到那个对神那种热爱，他心里面那种火热和爱神的心，那个话语出来就像那个金子融化了的一样，从他的口里面流出来。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所能够讲到的就是神的爱。所以他有一次他在他的讲章说，他说：我在神的教会中，无论面向哪一个地方，都有耶稣与我同在。无论在一切的事物上，耶稣基督他是我的起初，他是我的中间，也是我的终结。若是把耶稣当作财产，我愿意全部地占有他。他又说，我们对好多的事我们常常会言过其实，但是对我们的主来说感谢的话，说主的丰盛的慈爱，永远不会言过其实。我真是看见这位爱主的人，他心里面真是被主的爱所充满了的时候，他口里面就流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想多认识神，多知道神，我们就要多思想神的爱。怎么样认识神呢？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认识神就要借助耶稣基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认识神。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什么呢？我们一开始说行事为人都要对得起主。换句话说，我们先思想了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从主那里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不是凭着肉体。保罗说，我以前凭着肉体认过耶稣，现在不再凭着肉体去认他。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肉体只能够接触到肉体，肉体只能够领会到肉体的事，但是认识神是要靠着圣灵。所以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恳切的祷告，我们请各位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从第十六节念起。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不但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我深信他今天在神的面前为你我每一个受基督的人也是这样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或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怎么样能够多知道神呢？圣灵。所以保罗的一个祷告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世人智慧或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假如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没办法认识神，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没办法多知道神。唯有靠着那启示或世人智慧的圣灵，是我们能够多知道神。他下面说什么呢？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什么？有时候我们对神只知道的实在太皮毛，不单皮毛，而且有很多错误。在这里保罗说，唯有那世人智慧或启示的灵能够使我们真知道神。第一个他提到我们真知道神，就是把我们对于神那些错误的观点